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就业难，中国今年高考生1335万，历史性下跌啊。第二个是美国卫生部不再建议儿童孕妇接种 COVID 疫苗。第三个是比亚迪巴西被控奴役工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国股市的表现，华尔街的投行认为川普关税战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国股市急跌，标普500指数4月初曾经下跌了 15%， 然后逐步反弹，到5月27号已经逐步的收复了所有的失地。报道说，目前美国投资者已经没有了刚开始宣布对等关税时候的恐慌，也不再担心股市下跌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度啊。阿波罗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斯特纳表示，市场暂时松了口气，企业和消费者只需要规划如何过渡这段不确定的时期啊。高盛的经济学家梅里克也认为，川普关税只会对美国的商品价格造成一次性的影响，不会变成长期的通胀。预期未来18个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只会上升2个点。那么今年年底，美国核心个人支出消费支出 PCE 会上升到 3.5%。那么比现在升1个点，美国失业率会上升到 4.5%、上升 0.25 个百分点。那么今年美国 GDP 会增长 1%， 比预计是下跌了1个百分点，这是高盛的预测。那明年美国的通胀会整体回落，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12月份开始降息，这是高盛的看法，我觉得他太乐观了。不过未来资产环球投资的高级经理布坎南并没有这么乐观，他说目前的经济数据之间不匹配啊，投资者的情绪可能反弹过头，乐观的太早了。投资界是有一点就是敏感度开始下降了，这是第一。第二， NBC 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5月27号宣布，美国疾控中心不再建议健康的儿童和孕妇接种武汉肺炎疫苗。小罗伯特·肯尼迪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他没有提供他这个建议的数据和医学文件作为他的证据，他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防止儿童和孕妇感染武汉肺炎啊，他只是说我不建议大家去打疫苗，但是他并没有说该怎么办啊。那肯尼迪就一直反对接种各种各样的，他基本上反对所有的疫苗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长马卡里上个星期说，限制65岁以下健康美国人接种武汉肺炎疫苗，只会让高风险的人群接种武汉肺炎疫苗。那么肯尼迪说，要减少疫苗接种的同时，美国武汉肺炎疫情正在升温啊。美国疾控中心上个星期说，今年3、4月在入境美国的旅客当中发现了武汉肺炎变异株，叫 NB181 啊，这种变异株正在亚洲传播，是中国主要的株群啊。北京大学的科学家初步研究 NB181 变异株的传播能力明显高于其他的变异株，它具备这个传播的优势。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也说，老人、儿童和高风险人群应该尽快的接种疫苗。安排这个肯尼迪做卫生部长，显然是对美国人民健康的一种攻击啊。第三，国会山报报道，英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3月， 的一年内有6600多名美国公民申请归化为英国公民，同时同比增长了30%。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当选，那么去年四季度有1723名美国公民申请归化英国国籍，那么今年一季度有1931名美国公民申请归化为英国公民，创下20年来单季度申请人数的最高值。报道说，川普2016年第一次当选总统后，美国人申请归化英国公民身份的人数也在大幅增加。这是第三、第四。《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利昂5月27号裁定，川普政府对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的行政命令违宪，全部撤销。那么3月27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威尔莫·黑尔的律师进入联邦办公大楼，要求联邦机构审查并终止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的合同，理由是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在公益项目中采取了政治立场，妨碍打击移民犯罪，破坏选举。川普的行政命令中，川普在行政命令中特别提到，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曾经雇佣特别检察官穆勒，穆勒曾经领导过调查川普2016年竞选中的通俄门的案件。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随后提起诉讼，诉讼指出川普政府违反了美国宪法，侵犯了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法律代表权。利昂法官指出，川普的行政命令显然是要通过制裁手段迫使律所服从，川普的行政命令必须全部撤销。利昂法官强调，法庭的判决不仅关乎威尔莫·黑尔律师事务所的个案，也涉及到更广泛的法律界的自由。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独立性，而总统的命令挑战了这一基本原则。今年三月，川普签署了至少6项行政命令，惩罚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事务所曾经向民主党人提供服务、法律服务，或者参与了调查川普通俄门的案件。5月27号的裁决标志着律所再次获胜。那么此前联邦法官已经否决了川普针对另外2家律所的类似的行政命令。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捷克外交部5月28号召见中国驻捷克大使表达抗议，原因是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 APT31 从2022年持续对捷克外交部进行网络攻击。 APT31 曾经对美国、英国实施了类似的网络攻击。捷克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强烈谴责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称这种行为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并且和中国的公开承诺相违背。欧盟5月28号表示，近年来欧盟成员国日益成为中国网络攻击的目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勒斯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停止网络攻击。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中国的网络攻击持续加剧，北约深感忧虑。忧虑啥？我不知道他忧虑啥啊！要么呢就忍气吞声，要么就反击呀！第六，路透社报道，巴西劳工检察官办公室5月27号宣布起诉3个公司，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中国金匠集团，一个是巴西通和智能设备公司。检察官指控这3家公司进行人口贩运、奴役工人。巴西检方要求3家公司总共支付4500万美元作为道德损害赔偿，并且向每个中国工人进行个别赔偿。你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在保护工人。去年12月，巴西政府从比亚迪工厂的在建工地解救了220名中国工人。这220名中国工人当中，有163人是由金匠公司雇佣，57人由巴西通和智能公司聘用， 起诉书指出，这些工人被迫在工地从事劳动，生活几乎完全受制于雇主，雇主扣留 70% 的工资，还设立了高额的违约金，部分工人被没收护照，行动受到限制，工人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有些床铺连床垫都没有，31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不分男女，工人每天清晨4点就要起床排队洗漱。巴西劳工检察官办公室说，巴西检方和这三家公司进行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目前这些中国工人已经全部返回中国，如果诉讼获得赔偿，款项将直接支付给中国工人。这是第六、第七。台湾国防部5月28号表示，解放军辽宁号航母正在台湾的东南方海域航行，国军正在严密监视辽宁号航母的动向。有报道指出，解放军可能在5月31号端午节期间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挑一个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来搞这种事情。国防部说，国军的原则是料敌从宽，会视敌情威胁程度提升战备等级，实施立即备战的操演。那么此前日本防卫厅通报，辽宁号航母和多艘驱逐舰5月27号凌晨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当天上午抵达宫古岛的东南方190公里，期间辽宁号舰载机进行了起降训练。另一方面，台湾海巡署指出，5月28号有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台湾金门限制性水域，这是连续2天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台湾金门的限制性水域。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学会报道说，美军尼米兹航母和驱逐舰维尔伯号、西格比号结束了马来西亚的访问，离开巴生港，穿越马六甲海峡重返南海。日本自卫队护卫舰叫史沈号也结束了对印尼的访问，正在北上，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和尼米兹一同行动。基本上解放军美军都在向南海台湾海峡靠拢，那么整个区内局势会升级。另外，台湾海洋委员会表示，过去一个月有27起中国的偷渡客偷渡到台湾的个案，而且偷渡客来自中国的15个省份，那么不少是来自内陆的省份。这些偷渡客的说法一致，都是要投奔自由，投靠台湾，而且他们身上的装备非常相似。台湾海洋委员会说，不排除是中共系统性的灰色骚扰，目的是要以低成本来开展认知作战，骚扰台湾的民心士气。第八，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月27号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的代表。那么代表包括谁呢？包括台湾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台湾的作词人这个方文山，歌手齐豫，还有旺旺忠实的创始人蔡衍明，旺旺的老板，蔡衍明，这次会见的亮点是什么？方文山，大家很聚焦方文山，因为方文山给周杰伦写过很多歌，那么是非常有名的填词人，他近年来经常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文山将会在5月29号向中国文献资料馆捐献他的手稿。那么国民党30多位立委正在面临罢免的投票，那么洪秀柱这次跑到中国大陆跟王沪宁会面，可能又要接受中国大陆那边的新的指示。大家有没有发现，国民党只要有一个副主席或者是副主席级别的人去大陆，国民党回来之后，国民党就会有新的动作。台湾陆委会5月27号发表声明说，中国举办这次文化峰会，名义上是文化和媒体交流， 实际上是统战工具。那么这样的会议没办法缩小两岸之间的分歧，也不会获得台湾社会的认同，那么强烈反对。第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6月9号开始，中国对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巴林的旅客实施单方面免签证。这些国家的旅客到中国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可以免签证停留30天。毛宁说，中方已经实施对海合会国家的全部免签证。那么这两年中国不断的扩大单方面免签证的范围。那么单方面能免签证入境中国已经达到了47个。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免签证入境。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友好的不发达国家也给免签证入境。那中国公布的数据一直在讲外国游客在猛增。国家移民局说今年五一假期有111万外国人出入境，同比增长 43%。北京市政府也说全市口岸一月到五月总共有230万外国人出入境，同比增长 40%。不过呢，从北上广深的机场来看，就一方面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并没有看到太多西方的游客。而且今年广交会也是亚非拉这个为主。欧洲航空公司也在减少，欧洲航空公司跟美国的北美的航空公司都在减少到中国的航班。中国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外国旅客，你看基本上所有的出入中国机场的这些游客都反映国际航班的这个航站楼门可罗雀。那为什么官方数据讲这个外国游客疯狂的增长，但是我们又看不到这个人呢？好奇怪啊！我怀疑这个数据有问题啊。第十，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5月28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香港住宅房价指数285.7，环比上升 0.35， 同比下降 7.72%。这是香港房价连续四个月环比下跌之后第一次上升，环比上升啊，但是同比还是下跌啊。那么今年以来，香港的房价已经累计下跌了 1.2%。那么香港四月份的租金指数是 193.7， 同比上升了 3.64%。那今年累计上升了 0.62%。利嘉阁地产表示，四月份的房价指数反映了三月份的市场情况。那么当时中美贸易战开打，那么环球股市下跌，香港房价也跟着跌。那么预期呢，五月份香港房价会保持稳定。那么五月份香港银行同业拆息走低，低见 0.56%， 所以香港房贷利率在 1.9 以下，利率下跌对房价会在六月份反映出来，也就是对房价是有利的。11，法广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27号通过了法律草案，建立协助死亡权，允许那些患有无法就是不治之症的成年人选择安乐死。草案规定，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患有晚期或者无法治愈的疾病，受到无法忍受而且无法缓解的痛苦，可以自愿的选择申请安乐死。患者必须主动提出申请，并且经过15天的医疗评估和2天的深思熟虑，才能够获得致命的药物。如果患者无法自行服用药物，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协助。那么精神疾病或者是神经退行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在适用范围之内。法案有305票赞成，199票反对。 那么法国社会对安乐死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 90%， 那么接下来草案会提交给法国的参议院审议。那么目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新西兰都已经安乐死合法化。12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国土交通厅交通省表示计划放宽对外国司机的日语要求。这边是川普要求美国的货车司机要有流利的英语，日本反过来，日本放宽对外国司机的日语要求，目的是要解决司机短缺的问题。日语能力要求将会从目前的 N3 水平放宽到 N4 水平，那么促进更多的外籍司机进入日本市场。 N4 日语能力考试是最低的级别，理解是只要能够理解最基本的日语， N3 水平可以应对日常生活的连贯会话。日本劳动部的数据显示，日本司机的空缺率高于其他行业，其中卡车司机的空缺率为 2.14%， 平均每不是 2.2%， 是空缺率是 2.14%， 也就是说平均每 2.14 个空缺的卡车司机岗位只有一个求职者应聘啊。那么就基本上1:2，就是只有一个人应聘两个岗位啊。那么公交司机是 2.29， 出租司机是 4.15 啊。去年三月，日本把汽车运输业纳入特定技能居留资格范围，允许外国人担任公共汽车司机、出租司机和货车司机。获得居留资格，外国人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持有有效的驾照，日本驾照或者是可转换的外国驾照。第二个是获得日本公司的邀请。第三是通过日语能力的考试，原来是 N3 级，现在变成 N4 级。这是12、13，《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前往德国柏林，他将会和德国总理梅尔茨举行会谈，讨论寻求资金扩大武器生产。这是梅尔茨上任以来第三次和泽连斯基会面，显示出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支持的情况下，德国将会对乌克兰战争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泽连斯基出发前表示，乌克兰军队目前需要攻击型无人机、拦截器、巡航导弹，乌克兰需要争取资金，让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全面运转，自行生产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说，未来一年最关键的变量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否维持外部的援助。目前俄罗斯军工企业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支持，泽连斯基期待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的严厉制裁，那是不可能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了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就业难，中国今年高考生是1335万，历史性的下跌。教育部5月28号公布了今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335万，比去年下降了7万人，这是十年来高考人数的第一次下降。在过去十年当中，2015年到2017年，中国高考的人数保持在940万左右，从2018年开始上升，2018年升到975万，然后就稳步的涨，去年是1342万，历史最高纪录，今年开始回落啊。那么今年高考人数和18年前的出生人数密切相关啊。那么也就是说，2025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应该是2006年出生。2006年出生的人口数是1581万，那么比06年比05年少了40万，这就是为什么高考生少了7万的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么200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1771万，然后就2000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啊，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203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见顶了，就见顶了啊， 就开始往下走了。就从此以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会一直就不会再比2030年高的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考研啊，考研趋势也开始转变。环球时报报道，今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是388万，连续第二年下降啊。今年考研的人数比24年减少了50万，比23年减少了86万啊。那么和高考报考人数的趋势变化相类似啊。2015年开始，这个考研报名人数持续增长，到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达到了474万啊，这是历史最高纪录。那么去年第一次下降，减少了37万啊。那么这个今年就比23年少了86万，比去年少了36万啊，比前年少了86万啊。那么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今年中国高校的招生规模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啊，进一步的扩大，就是报考人数在减少，但是招生人数在增加，尤其是211高校的本科招生计划扩大增加2万人啊，那么增长大概是4%。但是啊，这个同济大学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高考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每个省的报名人数都在减少，也不意味着高考的难度，就是升学的难度下降了。事实上有一些省的报名人数是反而是增加的啊。比如说今年福建新增加了10个高考点，考生人数是25.6万，比去年增加了14000人。今年比如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江苏省无锡市，它的高考人数是这个26000人，设了18个考点，这个考生人数和考场数，这个无锡市都创10年来的新高啊。所以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和高考的招生人数、高考冷热专业都息息相关。樊秀娣说，在实际录取过程当中，各个省的招生计划和考生人数它非常关键，这个匹配的情况非常关键。你比如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啊，那么去年是136万，考生136万，很可怕啊。那么今年差不多还是差不多这个水平，所以呢，庞大的考生基数使得河南的高考竞争非常激烈。这是一个河南，一个是山东去年是突破了100万的考生，那么今年还会维持在100万以上，而且山东的考生基数庞大，竞争激烈。山东是实行3+3高考模式，所以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和选科要求都很高啊。广东省是今年有78万考生，比去年增加了11600人，那么也是人口大省广东省啊。它的录取政策上执行全国统一制度，实行是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填报模式。那么疫情结束后，中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度非常的高，基本上难比登天。那么这个现象成为中国卷升学、卷高考最好的清醒剂。过去2年，这基本上还出现了这个学历还有吗的这样的讨论。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吴秋祥指出，长期以来人力资源市场存在着学历依赖。学历依赖的目的是什么？把学历作为低成本的筛选工具。我通过学历把这个学生筛选掉，他不是选择，是筛选。把不是的我就去掉，因为他足够，就是足够多，我就足够多的选择，我才会叫筛选工具。所以呢，大家都会偏好名校的背景、学历的标签。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把这个名校学历视为成功人生的标配，对学历的追逐和崇拜成为什么呢？成为一种集体的焦虑。这为什么会卷？卷就这么来。所以年轻人就会通过提升学历寻找一种安全感。不过连续三年大学毕业生地狱级的找工作难度啊，直接摧毁了大学学历的依赖。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预计是1222万，比去年历史记录再增加43万。那么现在是五月份，再过两个月中国大学毕业生将会走出校门。那么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再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注事件。那么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从去年年底就开始找工作。那网上有一系列的视频显示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这些毕业生们有多么困难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啊。网友一，网友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他说在上海找份工作，找份正经工作就这么难吗？我来上海三天了，面试了12份工作，全是销售，真的全是销售。别的行业不缺人吗？只有销售缺人吗？这可是上海呀，全国第一城啊。你说我们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到了六月份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了，往哪儿放啊？是一个。另外一个网友二，这是我来深圳的第12天，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工作不好找，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难找。他说我发了 boss 招聘全部都是已读不回啊。网友三，我是环境工程专业毕业，成绩第一，连续国奖，实习经历，社会实践，要啥有啥。可是到现在，我根本连靠谱的工作都找不到，找工作遍地都是销售、主播、前台、办卡的客服，招聘软件都刷了个稀烂啊！现在还要去跟那些辍学的同学们抢饭碗。请问，我读书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我病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啊？还有网友说，我真的很想问，到底谁在说985名校毕业的学生很容易找工作？我是一名30岁的博士应届毕业生，当我花了4年半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之后，我就陷入了一个非常魔幻的找工作历程啊。首先就是我在本硕期间还可以进去的公司现在进不去了，我在硕士期间去过阿里巴巴，现在我去投简历，我的年龄过了30，可能在简历这一关就被筛选出去，完全没有机会。然后因为我的学历比较高，让我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小公司人家不敢要我，对于大公司我没有性价比。在面试的时候 HR 问我，你这么年纪这么大又是博士，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呢？虽然我每次都真诚地解释这是我放弃学术的原因，但是最后都没有下文，这是个博士找不到工作啊。还有网友说，网友五说，我最近一直在深圳找工作，我本来以为手到擒来的事儿，结果刷了一个月的 boss 招聘硬是没有找到工作。记得2017年到2020年，只要在 APP 上把简历挂上去，一天之内就可以接到十几个面试的电话。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HR 基本上是已读不回啊。政府一边要延迟退休，现在各个公司又不招我们，那请问我们能去做什么呢？啊，说真的，兄弟们，找了这么久的工作，简直把人搞麻了。我原本以为深圳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直到我上一家公司倒闭啊，结果我去找工作发现压根和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啊。我之前一直在干主播，干了2-3年，我以为我的能力和经验找一个同样的工作应该很简单，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很多公司挑工作经验 挑年龄，甚至挑你的性别，搞得人真的很无语啊。他前两天我一个同学在成都找了两个月的工作，他是个设计师，在成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回老家找了一份月薪1900的单休啊，毕业两年了，所有没有工作的同学都在考公考编，就这个两年毕业的，两年前毕业的啊，他们有的考了一年，有的考了两年，有的考上了，有的没考上。那我就去考一家银行的职位，通过了笔试，到了面试的时候，以为也就是50-60人竞争的8个岗位，结果到那里才发现总共有4间教室，每间教室大概坐了200人，也就是说800人竞争8个岗位啊。我当时就觉得挺魔幻，因为那个银行入职前有个实习期，而且实习期要求你拉到一定的存款或者是贷款才能转正，在这种条件下依然有800人来面试。最最魔幻的是什么？最最魔幻的是面试之后我收到了 offer， 我问其他人，原来所有的人都收到了 offer。 他说我挺感慨，以前呢只要你学历够啊，随便考考就行了，现在卷到这个程度，其实这800人就帮他拉这个免费帮他拉卡拉存款拉贷款啊。网友七，这个网友说的很痛苦啊，他说我要是没上大学就好了，要是我妈没用一辈子的血汗钱供我读一所普通本科就好了。我家在安徽，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我不知道怎么办，宿舍很快就不能住了，我要自己出去找房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终于考上了本科，本来我全家的预期是毕业后会有一个可观的薪资，过上体面的生活，让我妈也可以挺直腰杆。但是经历了很多的残酷之后，现在我要去干一份3000块钱的工作，你要我说我心里平衡吗？其实不平衡。要是我没有上大学的话，我就会心安理得的去干，不管是3000也好，2000也好，客服也好，服务员也好，也不至于像我今天这种状态进退两难。你看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还是2000-3000啊。网友八，大家以为00后的我们这些高校毕业生在冲击职场，可是我连职场都进不去。我的简历改了又改，投了上100份，现在我在认真思考啊，要不然我就按照我妈的期望继续考研，因为我找不着工作，要不然就调整心态去做一份销售或者回家考公啊。毕竟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农村孩子来说，改变不了大事，只能改变自己啊。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只能去当个服务员啊，以退为进啊。你们说我这种想法可取吗？现在到底有多难？拿我同学来说，我们班只有一小部分找到了工作，都是家里帮忙找的。有靠自己找到工作的吗？有，寥寥无几啊。有人说你可以去小企业啊，小企业还找不到工作吗？其实我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小的私企工时长，加班严重，减假期不稳定，再加上工资也不高啊。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过去3年大学毕业生一大半到现在还在找工作，那么堆积下来的求职的大学生以及被刷下来的白领，求职的白领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大概有多少人呢？大概有3-4千万，就是有现在各个城市有3-4千万的人正在找工作，工作岗位没那么多，供不应求啊，一个岗位可能后面等，你看那招8人，8个人来了800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私营企业持续的下滑啊， 没办法提供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外企的高端职位也在消失，私企通常是中低档的岗位，收入比较低一点，那么外企提供的是高端岗位，这两种岗位，一个私企少，第二个外企正在消失啊。那么核心的当然是私营企业就业带来的这个就业市场的严重的萎缩，私营企业一直是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啊。2023年的数据，私营企业总共提供了多少个就业岗位呢？大数是4亿，大数是4亿，就是城市就业啊。那么占整个就业人口的 84%。国企就不用，国企没几个岗位，主要是国私企跟外企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中国政局不稳，主要是中国政局不稳，它加剧了私营企业的不安，私营企业就不敢扩大投资。那么当然还有什么远洋捕捞啊、税务啊、这个倒查呀，这很多私营企业就关门躺平了啊。云南大学今年三月份一不小心透露的数据。今年的研究生就业的落实率 21%、我认为这 21% 都不是真的啊。什么医学院、艺术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一半的院系的就业率不到 10%、生态学院不到 4%、软件学院最高 54%、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头是什么，这一头是卷，卷高考的名校，卷高考的火热的专业，这一头是什么？这一头是找不着工作。这就中间是什么？中国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持续三年的持续下跌，这才导致这现在一个这样的局面。那我相信随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困难，它会抑制中国的这个高考、考研这些他的需求。为什么？逻辑上很简单，我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还是找不到工作，我为什么要去卷？逻辑上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 Lin Takayama， 谢谢啊。情况，河南大学出来的大学生月薪也就3-4千，这还是211大学。我们都已经讲过啊，其实这两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回落到了3000块的这样的水平啊，差不多都是这样，3-4千啊，3000块啊。情况目前在上海市能找到工作就3种，也就是铁人3项：网约车、送快递、送外卖。这不是工作啊，这是什么？这就是饭碗了，只是饭碗了啊。那么以上3种工作都需要去出租司机、出租公司、出租车公司交钱租车啊。提问，请问你觉得上网网号政策会成功吗？还是又一个烂尾工程？老实讲，我不觉得它会成功，除非它强制。你比如说你要登录微信，只能用网号登录，就除非他把这些你们日常用的这些软件登录全部改成网号，那有可能。但是要做这个动作影响就非常的大啊。如果他不强制，我不觉得他会成功，因为最核心的还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会不会傻冒到自己去登记然后用他来做这个动作，我觉得年轻人不会啊，至少绝大部分不会。那如果不是绝大部分不会的话，都不会的话，他这个政策就不一定会成功。就是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什么？他是否强制。 但是如果强制的话他就会成功，但是强制他要付出代价，他付出政治，他有政治风险啊，有政治风险。你要知道中共非常脆弱，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我不觉得在这么动荡的时代共产党会干这样的事情。共产党要是干这样的事情意味着什么，那他已经乱了方寸了啊。情况现在不仅仅是大学生，普通劳动力找工作都特别难，很恐怖，主要是35岁以上的人找工作非常困难。那基本上就是只要你35岁以上离职，你就跑滴滴去吧，基本上就是找工作就别找了，意义不大啊。然后呢还有些人，有些人因此呢就去创业，这个时候千万别创业啊，创业呢就是死得快啊。提问：初中学历，不会语言，有技术，去新加坡当牛马会不会比在中国好一点？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中国是个金字塔型的这种社会结构啊，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层压一层下来，你如果是最底层的话，就上面有那么多人压榨你啊，你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然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但是呢，这种人呢，越往底层，他到其他国家获得的比较收益就越高，因为就算是底层，在其他国家的底层还是人，你这里只是牛马，你到新加坡去，新加坡你还是个人，虽然你是底层啊，所以不同地方的底层那是不一样的，属性是不同的啊。你说属性不同带来什么后果？就是人和牛马的区别呗啊。情况经济严重萎缩，连锁反应，工作岗位少了太多太多，是的，那就数都数不过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以前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官员的考核标准就是 GDP。GDP 关系到他的岗位，关系到他的升迁，所以官员一般来说他还是很在意这些企业在不在他那儿的啊。企业生存，他对企业生存是有感的，因为跟他的岗位是有关系的啊。那习近平把这个拿掉了。拿掉以后，你看各地的政府、地方政府对他辖内的这些企业下手非常狠。为什么？无所谓啊，我只要有关系，我就能上去。我为什么在意你这些？能搞就搞，能掐就掐，我就说，你说深圳居然出一个这样的政策，说你装修要去报备。要去街道，不是街道，应该社区报备，这就是地方政府干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啥？你要报备，他就跟你要钱呗，1万2万的要呗。那这你想，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混账政策。这种混账政策以前出不出呢？也有，但是不会像现在，就连深圳都会出。那以前深圳不会出这种政策。那大家还是很在意这个整个的环境的，他现在到处拉屎，你看见没有啊？观点主要是 entry level 初始的岗位变少了，初始的岗位变少，也不是整个的岗位变少，那裁员，你看看阿里巴巴从去前年到现在，裁员裁了几万人。至少裁了5万人，那不是 entry level 啊，那都不是 entry level。情绪已经失业快2年了，现在感到特别绝望。外企出逃，供应链缩减，带来的后果就是就业岗位的萎靡不振。70%的私营企业养活了全国90%以上的就业，各种就业歧视逼迫的喘不过气来。35岁的年龄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到底前路在何方？是这样的问题。过了35岁真的很困难。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时候持盈保泰啊，就是不动，不动为主啊。坐标深圳，我们公司雇了40个人，每天7个小时双休。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把别人当人看，说得好，这个干得好啊。观点，一个正常的国家，学历和薪资应该是成正比，学历跟薪资不能成正比，不一定成正比啊。这个学历和薪资，学历和能力成正比，而不是和学历成正比啊。但是中国有再高的学历也不如有背景有权利啊，那在中国就是权力第一位的啊。因此出现了学历无用的说法，我认为所有的高学历找不到工作的朋友，用学历换出国的机会，在国外高学历一定会获得你想要的薪资和身份，都不一定。学历是什么？学历是个敲门砖啊，敲门砖，它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它代表你有一种的资格。你比如说新闻专业，我们以前招工啊，招同事，那我们基本要求就是新闻系毕业，新闻专业毕业啊，那先进来，我们来看在进能够进这个门啊，我们再来考试面试。所以学历是什么？学历并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它代表你有这个资格啊。你去医院应聘，你至少要医学院毕业，那你至少有个敲门砖啊。那当然，为什么4+4这么令人痛恨？就是你连医学院的你都没上过，你就用4+4的方式直接就飞到了里面读博了，然后直接就去医院了，这当然生气，原因就在这里啊。观点，天天牛马不如死了的人工资高，而且没差很多。OK， 观点，台湾网红陈之汉要到大陆搞直播，看高铁，看流浪汉，但是台湾人看这些没用，该看的应该是大街上随便找个外卖员跟着，看看他一整天送外卖是怎么送的，是整整一天24小时，不单是一个白天啊。旅游和被统战可不一样，花钱谁都不会花，哪用得着陈之汉来掩饰？如果真有一天被统一了，台湾2000多万人住摩天大楼的能有几个？送卖外卖的才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未来。跑滴滴送外卖啊，跑快递啊。情况，比亚迪山东最大的经销商前程集团停摆，人去楼空，估计销量会减少。也许长城汽车的老总说的汽车行业的恒大就是比亚迪吧，他的嫌疑最大，比亚迪的嫌疑最大啊。迪炼那个6000-7000亿啊，你应该是有压力的啊。提问，你怎么看信用社合并成为农商行？信用社为什么要合并成为农商行？它有个需要，什么需要？信用社运行不下去。运行不下去呢，把它传成一个农商行，农商行呢用统一的管理平台，这样的话能够至少能够维持一下。但是合并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一个更高效的管理呢？也未必。所以农商行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大家记住，不要把钱存在农商行、城商行。城商行就是农商行的城市版，也是信用合作社合并起来传起来的。这两个生态都不健康，都风险极大，所以它利息会比其他地方高。那有些老人家退休职工会贪他高息，把钱存在他那儿，那都是作死啊。这些农商行、城商行分分钟倒闭，为什么？他跟地方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啊，地方靠地方政府给他一些散碎银两存他那儿啊，然后他就靠这些关系活着。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现在都没钱，你想想他有多脆弱啊！你把钱放在那儿， 我觉得非常风险很大啊。观点，网政不会成功，反诈 APP 很多人就不装，是的，不会成，我不觉得它会成功啊，除非它强制啊，反诈 APP 就没有强制，就没有成功啊。观点，总觉得网政网号是为了更严格的管控言论，监控网民行为，说的对，不知道是代表管理者的恐惧加剧，还是他们正在谋划什么恐怖的事件。经过新冠管控的人都有阴影。他们有没有更大的阴谋呢？他的阴谋不就是，你想一下，中共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执政。所有的阴谋能大得过执政去吗？大不过执政去。他这是执政是他最大的盆儿，没有比执政这个盆儿更大的了啊，就是这个，就这么回事。情绪坐标北京，坐标北京朝阳，失业半年，在 boss 上很多 HR 骗你过去面试，他们有邀请绩效啊，有骗方案骗案例，诚心招聘的非常少，而且工资现在基本降到了13年的水平，5到 10K。超过 15K 非常难给了。我同学去了养老院做护工，为了房贷和婚姻他放下了身段，真的非常心酸。现在身边的大多是待业的朋友，聊几天来颓废的不行，对未来不抱希望。这种失业的就业环境，失望的就业环境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两点，大家记住两点。第一点，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下行的过程，没有见底。为什么？因为房价没有见底。中国经济现在是被房地产市场拖着往下走。只要房价没有见底，整个的就业生态都没有见底。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有蛮长的时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它是一个持续的下行的过程啊。观点，现在收入差不多回到了2013年的水平，房价租金也慢慢回落到那个时候，失业率比以前高太多。提问，请问你的领带是否太太帮忙选的？我感觉好有品味。OK， 谢谢啊。我的领带呢，我有很多领带，我有很多，两三百条。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领带？因为领带跟其他的衣服是不一样的，领带是不会被淘汰掉，你不会扔掉领带，所以我的领带一直都在。那怎么搬家都没有扔，所以我有很多领带。但是实际上你平时用的领带也就是十几二十条啊，所以我的办公室我就挂着十几二十条领带在这儿。领带来源很多，我自己也买，我太太给我买，还有别人也会送啊，我有些朋友会送我领带，反正就是你出去旅行也会看到好看的领带也会买，我喜欢买领带，因为我要用啊，所以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领带都有啊，所以你看这个是比较，这个就是最近的，最近两年买的啊，那有些领带很多年十几年的都有啊。因为以前上班要穿西服，所以领带就是一个必需品啊。情况深圳，好多人说深圳的外号叫鲁智深，山东人用北方的治理模式来治理深圳。山东人啊，就是那个市委书记啊，市委书记，对，也是一种表达没希望的表述吧，就是饭桶率。你现在看过去五年时间，北京从北京下来，北京就不算啊，这江苏、浙江、上海，这个福建、山东、广东五个地方，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五个省市，饭桶率越来越高，基本上全是饭桶。全是饭桶当领导，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 他的亲信全饭桶啊，武大郎开店啊，还不如他呢啊。情况坐标河南，我是一家小型科技公司的老板，这几天狠心把公司关了。地方政府时刻的处于极度的割裂中，一方面科协和企业局各种精神口号鼓励公司活下去，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税源枯竭，拼命的查税，公司一年被查了七八次，不是税务有问题就是敲诈。实权政府官员眼中所有的企业都是黑心企业，所有的百姓都是刁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开展发展企业，所以把公司关了，婚也离了，准备拼死一搏。 OK， 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买一送一啊，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谢谢大家，谢谢啊。